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声佛号啊，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舍，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舍，南无大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舍。啊，诸位线上的法师还有居士们，大家早上好啊。亚洲的时间是早上啊，那各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课程跟昨天马佛清的大智度论也差不多，就是有不同的国家的佛友参加啊。那这次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就是以寂静禅林的这个主办单位呢来。举办这个八正道的课程。那这一次，因为我在台湾，长期居住呢，我有跟慧日讲堂的副住持还有住持讨论，所以这一堂课呢，是我们两个道场合作的啊，就寂静禅林跟台北的慧日讲堂。那因为这个课程本来我们去年去年底，因为这2年有疫情嘛，我们去年底就开了一个，也是对于初阶的一个课程就是净勇居士带的五声共法章。那所以我就讲，哎，今年底啊，我也来带一个初级班就是八正道的课程。但是怎么知道呢？我们的文宣出去呢，很多九学的僧众呢，也都来参与所以也没关系因为菩提长老的这一本书其实是蛮好的一本随身书，它是非常小本的一本书，小册子。那它已经出版了十几年，然后翻成中文呢也超过10年那我是2010年拿到书的时候呢。我就在美国洛杉矶把它看完的，所以我这本书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洛杉矶看完的。那现在其实这中间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对这本书都是非常欢喜因为我觉得菩提长老他有一点像应顺导师那样就是他把很多佛法的经论消融了，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不能用太过学术的角度来去审核你会发现有很多经文跟他在其他尼科耶的经文的英文翻译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一本书，他比较是我觉得他比较是用一种比较普及化的方式来写，就是他把经文的大意做一个介绍让大家认识这个早期尼科耶的一个佛陀所教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灭苦之道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有这个因缘那我就给大家来分享这一本书那因为我本来就预设就是我们是慢慢的上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呢分成8次把它那个介绍完那这当中当然我会补充其他的一些资料那我本来就是预设它不是那么高级的或者是培训的一个课，所以我比较我会找一些论点，但是比较不会那么多啦因为我是很希望。就是多引导一些初学者或者是即使是久学者，那如何把这个道Magga 这个正道呢用在生活上？我觉得菩提长老给了我们很多指南，很多白话的这种消化的一种分享 啊，所以在这书当中呢，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啊。那这本书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不会很困难啊，但是我觉得佛法哈，就是这样，你不断不断的熏习呢，它就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熏习过了，就觉得这本书没有什么深度啊，就放在一边，那也许里头有很多啊，你不同岁月不同经历而看过的这些文字呢，它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有新的一种感受啊。所以我自己重新拿来读之后呢，我发现因为要讲说嘛，所以我就会思维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呢，会比过去纯粹看书的这种心态呢会不一样啊。甚至于我前两天也发现中文翻译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名词它有位置放错了啊，类似这种的话，就是除非我们有上课啊，要讲说给别人听，那就会比较谨慎啊。所以我觉得啊，我自己呢对于教学呢都是非常希望把自己能理解的啊，正确的理解给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啊。简短的开示当中呢，能够获得佛法的一个指南跟启示啊。好，那八正道呢这本书顾名思义就是介绍大家耳熟能详的八支圣道。如果我们只是当成是佛学基础来认知它的话，那其实两句话可能就讲完了，介绍八个名相可能就讲完了。但实际上为什么这种就是菩提长老啊或者是应顺导师的书为什么那么不断地强调这些道品的内容跟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其实是不容易的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烦恼，太多的无明呢会间断我们的正思维啊，它会切断我们的正思维。所以我们的道品，我们的八正道要如实的无间断的持续的那落实在生命上，其实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所以呢我们特别是在家的学习者啊，更加应该要熏习再熏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啊。那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也发现你如果有看过菩提长老的书文章或者是应顺导师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其实重复再重复的比如说道品啊、缘起啊、四谛啊这些内容，他们重复再重复的写，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东西他不同角度的切入他也可以开示那么多啊，为什么他们都不会觉得很厌烦呢？那我自己教学跟自己读经论啊的经验呢，就是这种不断让我们重复思维的教理啊，重复思维的这一些佛法的含义呢，它会让我们的思维啊好慢慢的就能够熟悉它啊，那个熟练它，那它会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一部分啊或者是全部。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断熏修的一个利用啊，一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些古的这些大师当中啊，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开场白呢是比较还没有进入八正道，我们下个礼拜才会进入正见啊。今天菩提长老的序还有他的第一章啊，就是阐述中道啊的一个说明。那我有给大家这本书的电子档啊，那个是原书的中文的电子档，那大家如果有能力看英文的话，你在网络上一搜寻就会有的，它有免费的这个免费下载的英文版啊，原版。那我给大家的是原书啊，就是一模一样原本的书的档案。但是我在讲说的时候呢， 我没有把那个档案分享出来，就是因为我不是一字不漏的照着课本这样子说，所以我有把它做成摘要，还有做成一些表格啊等等。那希望大家就是我认为是我读到是比较精要的地方，比较摘要性的地方呢，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是原文的摘要，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份是补充资料啊。好，那我们进入这个内容啊，菩提长老的序。那菩提长老其实我在美国讲课呢，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啊，就是我是06年去美国的，那时候就有跟他碰面啊，所以已经很多年了，虽然不是谈很多啊，但是我们已经就是认识了十几年了，长老非常的慈悲，我们整天有时候散步都在开玩笑，他在学中文，我们在学英文啊，所以我们散步的时候呢，他在讲中文，我们讲英文，这样哈，很好笑，那其实长老年纪没有很大的，但是他就是因为太投入于这个教理的这个深入啊，哦，你看起来好像年纪很大，其实他年纪不是很大的，不过现在年纪也大了啦，现在也应该也有将近70了吧，好，那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序那这本序文啊，菩提长老开宗明义呢，就跟我们说，佛陀教法的核心就是中心可以用两个主轴来概括第一个就是四圣谛。第二就是八支圣道啊，八正道，那他就跟我们分辨他说前者就是四圣谛，涵盖教义的层面，涵盖教义教理的层面。那它所引发的效应呢，就是功用就是智慧。就研究教理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多智慧就是你看很多学习佛法的教理的人久了，其实他真的是会通达很多东西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下面这一个配合的话，研究教理就成为一般的学者他虽然有很多佛法的知识呢，但是会增长我们的我慢那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二呢，就是八支圣道呢，它涵盖广义的戒律。广义的戒律呢，戒律就戒律嘛。为什么说广义的戒律呢？因为八正道里面它是属于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那正语、正业、正命，一般我们说就是最古老的戒嘛。佛在自戒以前佛成道后12年是没有人犯戒，所以佛没有自戒的。那个早期的戒是什么戒呢？那些比丘。他们没有受比丘戒的，就佛成道后12年，这当中没有人犯戒，所以佛没有自戒。那时候比丘戒是什么呢？那时候就是八支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那12年开始呢，有人犯戒，佛才一一的自戒，才后来有的戒本那这里所说的广义的戒律呢，当然不只有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它还包含整个八支圣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下面菩提长老也会说因为八正道它是能够收摄为三学戒定慧，所以呢，它的整个整个呢就是戒定跟慧呢，其实都是一种我们规范我们不要起烦恼，规范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我们的行为，趋入于身口意的清净，所以这种规范呢，条幅呢，其实就是广义的戒律了，广义的戒律。所以大家如果知道戒律这个巴利文 Vinaya 的话，它就不是只有戒条的意思，如果只有戒条的话呢，你用配对八正道的话是讲不过去的。因为八正道本身没有戒条嘛，所以这里的广义的 Vinaya 就是。Vinaya 的意思有灭除烦恼，灭的意思，还有呢条幅， 啊，调伏我们的这个身口意。所以 Vinaya 也有调伏的意思，所以他说八正道呢，它是广义的戒律面啊的层面，然后他要求的是修行。所以他这两个菩提长老把他这样的区分，主要我觉得也不是刻意啦，主要就是站在他的一个就是普遍的特质来说啊。实际上你去看其他的论师的说明，可能不一定这样解的啊，因为师生地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修行呢？对不对？我们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菩提长老要这样配，对不对？师生地为什么不能作为修行？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啊？那佛初转法轮就是讲师生地啊，师生地不能作为修行，那不是很奇怪吗？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偏重说啊，我们不必在这里找这种毛病啊，我们先了解，我们先用心了解菩提长老的这种文脉，还有他的一种叙述的安排，然后我们再来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看书啊，我觉得像我昨天我就发现有一些同学啊，一听到一句话呢，就立刻在 chat 那里啊打问题。其实你在打问题的时候，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你已经错过师父的讲解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急哈，就是我们学佛过后呢，要学习心要安定，要稳定，要稳重一点。就是我们先把原来作者或者是师父的讲解先完整的啊，从头到尾的了解这一个段落的说明，先了解清楚。如果真的有问题，你可以在旁边做一个 note 啊，做一个记号，然后下课之后呢，你再把它作为问题，再可以写成问题，这样子会比较针对到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一种学习啊，所以大家慢慢啊，就要从听课当中啊，禅修当中去观察到自己的这种习性的反应，惯性的反应啊，不要那么这个当然是有问题是好的，是敏锐的，但是你要用在好的地方啊，你要用在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五盖啦啊，我们看到手机有讯息就要看一下，有调举了，这种敏锐你要有，你要赶快拉回来，不要看上课过后才看，这种敏锐要用在对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学佛啊，有时候就是多多从这些经论里面学到这种观照的智慧呢，你会受益无穷啊。那这个就是菩提长老就是用师生地呢配对教义，八正道配对戒律啊，或者是广义的戒律啊，来谈这个修行。那这两者呢就称为法跟律。就是我们第一次结集就是法的结集跟律的结局，对不对啊？律的结集，那法呢 Dharma 就是教义啊，就经典，律呢就是 Vinaya 就戒律啊，所以菩提长老说这上面的两者啊，其实就是法跟律，法跟律，那简称为 Dharma。 所以我们说第一次法的结集，其实 Dharma 本身它也可以包含戒律的广义的 Dharma 啊，所以或者是狭义的大马就是经典，广义的大马它是包含戒律的。这个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有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实践法的人，把法落实在生活上的人，他的行为不可能违反戒律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把八正道作为我们修学法的一个道次第啊，一个内容的话，八正道本身就有正语、正业、正命，它也有道德行为的这种规范，所以它本身体证法啊，或者是契入正法的人，他一定是两方面都有的，法跟律，它两者都包含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说明。好，那下来呢，菩提长老就跟我们解释说，以下的事实还保证了法内在的统合性啊，法的内在的统合性啊，就是它两者是有关系的意思啊，它不会说个别的啊，就是毫无相关的，不是，它两者是有关系。他说，四圣地的最后一个啊， 苦集灭道，那最后一个就是道地，那也就是八支圣道、哦、那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就是要了解四圣地。所以呢，你讲四圣地，你讲八正道，其实两者都是可以有互通的，有互通的地方啊。那所以法呢本身它是有内在的统合，就是它不是切断性的，就是不是隔阂性的，它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在阿含里面就有一些用语叫做法法相润，法法真上啊。所以我们即使是受持五戒八戒，它都有助于我们修定跟修慧的啊。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出家众，我们过午不食，我们是为了要减少啊很多除了吻合佛陀的规定以外，我们要减少自己对于吃的欲望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过午不食，然后就拼命再吃一些巧克力啊、哦、可以融化的东西啊，起司啊，这样也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本身不管是法跟律本身，它都会谈到身口意三者的，它不会纯粹是只有身不造作而已啊。所以戒律本身它是有涵盖戒定跟慧啊。嗯，好，再来呢，下面就有提到说这两大主轴它是互相贯通，彼此含摄，看到吗？所以它是互相帮助的。所以四圣地包含了八正道，八正道也包含了四圣地啊。这个说法呢，其实应顺导师也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大师啊、哦、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你看啊，这里呢就是我引导师的著作啊，补充资料里面，就缘起跟圣地呢是贯通一切佛法，有没有啊？应顺导师的著作。那我们看这个图啊。红色的这个地方苦集灭道，这个道地呢就是圣道，就是八支圣道。好，那苦集灭啊，就是缘起，缘起的缘生啊，有缘灭啊，就是苦集灭。那道的话就是八支圣道。好，那这个就是有说明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那八正道本身又能含摄四圣地是什么呢？啊，就是佛法概论的这一个图表啊，佛法概论第一章的这个图表。八支圣道就是正见乃至正定，这个是我们的中道行。那应顺导师说正见啊的内容就是要了解四圣地啊，就是真谛法，就是四圣地。那正定呢的解脱，它其实就是在呼应你正见所建立的内容。所以它这里中间有一个叉叉的意思，应顺导师的这个图表的叉叉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正见所正知的内容是圣谛。当我们修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的时候，这里修到正定的时候，它就要进入正解脱嘛。修到正定的时候呢，他能断除烦恼的时候，这里所得到的解脱的法呢，就是正见所见的内容，就是四圣谛。所以我们说见出果啊，得出果就是四谛现观啊，就是四谛无间等啊。所以他这个叉叉的意思就是他是前后相通的啊，他是前后相通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读导师的书呢，这些图表也要学习看啊。嗯，好，那这个是稍微补充一下应顺导师的书。那待会有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说这些内容啊。那不过其实都跟菩提长老的很像啊。嗯，好，那这个是第一段啊。那接下来呢，菩提长老说哪一个面向比较有价值呢？是教理还是道？啊，教理还是道呢？还是修行呢？啊，答案必然是道啊。为什么呢？啊，我很喜欢他这句话啊。他说道呢的首要性呢，就是重要性，就是把教理呢带入生活。道啊，我们的 Magga 就是把我们所理解的教理 不管你了解的是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是外在的一切法，这些教理啊，乃至三十七道品，把它融入到、带入到生活，作为我们生命的关照、生命的一种经验，这个就是靠这个道 Magga。所以这个 Magga 的意思呢，还有实践啊，就是你把这些教理带入生活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 Magga 实践在生活上。所以他说，道呢是什么呢 ？Magga 就是把这种法啊，就是不管你是戒律还是教理，这种一条一条的抽象理则，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一种教理啊、戒律啊等等都好啊，这一种规范，转化成什么呢？不断开展呈现的真理，就是让它展现在自己的身口意业上。就是所以这个转化呢，就是很考功夫的啦，好，很考我们的功夫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带入是关键字啊，如何把教理带入生活。第二句话呢，是如何把这一些文字或者是语言啊，转化成我们可以体验的真理啊。所以这个 Magga 本身，它的中心不是让你理解而已。除了理解以外，还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这个其实都是要靠个人的。这种善知识是很难帮得到我们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善知识只是一个接引啊，一个引导、一个启发。那真正要把它带入生活、转化成自己的体验，那是要靠个人的。我们多一份用心，就会有多一份体验啊。所以我有时候啊，跟一些居士或者是僧众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很容易察觉，有一些人，他思维东西就是比较会正思维啊，有一些人呢，他思维就是负面的思维，就是邪思维啊，他也觉得很合理的哦啊。所以你有时候呢，你都不晓得要怎么去帮他，因为思维是很个人的事啊。虽然他在你的在师父的面前，他不敢讲什么，但是其实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排斥的，或者是保留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就很难能够引导他把这些 Magga 这些道、这些法转化成自己生活可以运用来处理自己习气的真理，就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一个人的这一种能够观察事情、观察内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有一些人觉得说，哦，这些教理很简单，我自己看就可以啊，不一定要参加课程。如果你真的是可以，那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啊。本来佛陀也是讲，佛陀从来不会勉强人家来听课啊。就是你看佛陀，他一个农夫遇到一个农夫，佛也开示，对不对？啊，有1200个听众，佛也开示，人多人少，其实在佛陀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如果众生能够自己用功，那当然是最好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把握跟信心，就是还是要跟随善知识啊。好，再来呢，就是这个道啊 ，Magga。它的说明呢，它的一种特质呢，就是让我们呢了解啊，它给予苦这个问题呢啊，开启了一条出路啊，就是佛陀的教法，佛陀教法的开端啊，就是苦的这个问题啊，开启了一条出路啊。那同时呢，让佛教的目标从苦中得到解脱，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经验。可以什么呢？启迪的东西。这个启迪啊，在中文里面就是你有能力或有你能够啊，你能够 touch 到的一个经验，你能够实际上去碰触到的一个经验，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啊，它都是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可以亲自去体验的啊，亲自体验。但就这一点来说，道是有真实的意义啊，道啊 ，Magga 就有了真实的意义。这个是 教理没有办法取代它的一个特质啊。所以佛法的整个核心的一种教导呢，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苦啊。那佛教的目标啊，学佛为什么呢？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学习佛教啊？我信其他宗教不同吗？啊，不可以吗？那佛教很明显的，他说我们希望从苦获得解脱，从苦获得解脱。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种教理啊，教导我们从苦获得解脱，它是一种可以自己去亲身体验的东西。它不是只有相信外在给我力量来处理啊自己的烦恼的问题，不是，是你自己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啊，不是透过祈求的外来力量加于我们的，不是啊，都是可以自己亲身体验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特色。那再来呢，就是想要正确的应用这个道啊 Magga 的话，需要有准确的了解。你看到他这个准确的了解，就是下面所讲的正确的了解八正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应用它，你看到，所以你看它有一个次第的，你要应用这个道啊，这个实践的修行的法，那你就要正确的了解它，你就要正确的了解它。了解什么呢？了解八正道。那有一些人说，哦，了解，了解还是理论啊？所以菩提长老这句话就挺有意思的，他说了解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就是修行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它就是正见建立的一个基础，建立正见作为我们朝向于解脱苦的一个先驱还有引导啊，先驱跟引导啊。所以呢，有了正见，你其他后面的气质啊才有了一个向导啊。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的这些用词啊挺好的啊，你正确了解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八正道的课啊，纯粹是一个初级班的课啊。你如果深刻的去理解它本身，它其实就是道的实践，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听课纯粹是只有认知啊理论而已啊。那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有这个，我放在注脚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就是比如说道地的内容呢，八正道的系统是最完整的啊，八正道的系统是最完整。那八正道的叙述呢是最圆满，三学是最简要啊。这个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有重视八正道的一个同样的这个观念啊。好，再来我们看进入第一章，第一章就是灭苦之道啊。所谓灭苦之道呢，到最后呢，它就是中道的意思啦。灭苦之道就是中道啊，中道。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啊，他说灵修之道啊，这里是翻成灵修啦啊，但是它的英文呢，其实就是心灵上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圆满的一种正道啊，正道的。的追求啊，就是心灵上啊，或者是精神上。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佛法的观念是我们精神的粮食，或者是心灵上的安慰，对不对啊？所以用灵修这个词呢，比较是一般的人啊看得懂，世间人看得懂了哈。那我们佛教比较不用灵修啊，我们用心灵上，心灵的层次上，精神的层次上啊的一种修学的正道。那这一种追求呢，就成为佛法的一种特质。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心灵改革啊，精神提升的这一种正道的追求呢？它是由于苦而产生的，因为有苦，所以才有这一种心灵上追求改革啊，或者是心灵改革。心灵提升的这一种追求的必要啊，因为有苦啊，所以下面呢他就有提到说，苦之所以产生真实的心灵追寻啊， 就是因为呢，我们内心里面有了一种领悟，那驱动我们呢去审查自己的生命。这一种觉察力呢，虽然它有时候可能只是突然的出现乍现，就是一下子一刹那。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有体悟到人生生老病死的这一种不自在不安稳，即使它只有一刹那，但是它都能够让我们呢升起非常深层的一种思维跟转变，颠覆我们固有的一些人生的价值或者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呢可能有很多学佛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第一次看到身众呢，或者第一次看到佛法，听到佛法的时候，他好像呢得了什么珍宝一样什么珠宝一样，非常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教导我们就是处理我们生命中的苦。当我们了解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自然的就会对自己生命深层的这种转变呢，那会怀有一种向往去实践的一种动力。那这一种深层的转变呢，会因人而异。有些人呢会转变的比较大，有些人呢就转了一两度而已就是一点点，有一些人他转变很大那特别是我们人生经历受了很多苦难的人，他对于这一些思维生命苦的来源希望解脱苦的追求，他会更加的深刻。所以你看佛陀他是也是因为人世间有生老病死嘛，佛陀是观察这种苦而向往修行解脱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苦的一种领悟呢，其实有帮助我们趋向于出离的一个动力的。体验越深的人，他出离心解脱的心会很强大，他要转换自己固有的习气固有的无明的这种习惯性也会比较有力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那一种出离心菩提心很弱就是他没有什么感受到生命有什么苦在乐当中呢他就忘记了实际上呢我们不断不断每天每刻都离不开这个苦的所以这个就是菩提长老要强调的一个地方好，再来呢，当所有的逃避路线呢都行不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准备好要去寻找一条什么呢？终止不安的道路。哎呀，你看这个用词真好终止不安、不安稳、不安乐的一种道路，那当然就是八字圣道了去寻找一条正道，让我们终止所有的不安那一份更深层的实相向我们招手有更真实的这种幸福呢跟我们召唤。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呢，誓不罢休你看如果我们看到真理看到实相，我们就会有动力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对于佛法的研究对于止观的学习的动力不强一就是看不到苦，再来呢就是对于真理的理解没有深刻的确认对于实相就是真理的了解没有深刻的通达，所以他很多东西呢他都想不通为什么佛教呢到现在呢佛陀时代没有教我们诵经，为什么现在佛教教人家诵经的，以前佛陀时代呢也没有教我们诵咒，为什么现在教我们诵咒？他就会有在佛教的修学过程里面他有很多东西打结，那打结的话呢就会消磨了我们追求解脱这个正道的动力，因为他很多东西自己不想办法去理解厘清的话，那当然呢我们在把教理呢把佛法呢转换成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会格格不入格格不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闻思经教的基础，其实是有必要的好，再来呢就是 各种灵修啊，就是各种其他宗教的这种教理啊，其实每一种修行呢都是迥然不同，就是 没有一个相同的，而且大家呢都互不相容啊。每一种修行呢都把自己当成是自己最了义、最究竟、最快速、最有力、最深奥的解决之道。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我们所需要的呢？啊，所以在这一些全世界的这些宗教啊、灵修啊，啊，现在有很多很多什么，总之有很多很多新的修行方法，多到哈你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说，哎，这个法师也是讲阿含经，他也是讲金刚经，但是你在网络上只要一搜寻哈，你说哎，奇怪他为什么讲这些道理哈？他要说什么圆顿法门，能够让你当生契入佛的原始教法，为什么你要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种不断的广告自己的这种修法的话，其实这一种老师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特别谨慎啊。就是因为在经论里面啊，佛陀没有说哪一个是最圆顿、最彻底、最快速的啦，没有啊。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我们培养正见哦，要很重要啊，尤其是现代。我听说现在因为 Zoom 啊，网络的教学已经很普及了啊，我们疫情已经两年，所以有一些老师呢，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觉得越来越大家比较不会珍惜法啊，就是报了名呢，要来不来，不来就不来，这样又没有人知道我，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呢，慢慢自己。要觉察到自己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老师跟我反映啊，他说其实这种网络的教学有好跟不好，有甚至有一个老师说他非常的不同意，因为他说我们没有亲身的看到善知识的话，其实你完全看不到他的身教，你只听到他的言教啊。那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可能还在翘二郎腿啊，还在喝咖啡啊，还在吃点心啊，对不对？那师父在讲的口渴都不敢喝水，那他说这样的话好像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的意义好像减了一半。那后来我自己想了哈，其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因缘，我们即使是出家众，我们也要配合当下的时机来做弘法的立身的工作，这是无可厚非，也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教学过程里面不断的提醒大家啊，我们要把这种教理啊、学习啊当成是自己生命的全部，不要把它只是当成是一种消磨时间的这种点缀品，那这样的话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看菩提长老的书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多道心的哦，他的文字里面很多道心啊，不断的让我们提起，就是佛陀教导我们就是要寻找灭苦之道啊。那所以呢，你看下面呢，他这里就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要选择一条真正让我们开悟跟解脱的路，那就是要有解决的这个难题的线索，所以我们要澄清自己的根本目标啊。所以你看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不断的审查的，我出家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学佛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有些人很模糊的，我妈妈叫我来皈依的咯，我的叔叔劝我出家的咯，所以他的自己的根本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所以你说他在这种学习过程他能得到什么欢喜啊，我觉得是很难的哦，很难的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世间学一样啊这个孩子他的天分呢就是在艺术的，你硬要把他推去读会计，要他去这个在公司里面呢操作这个会计然后赚大钱，或者在银行里面可以做经理，但是这个孩子本身的就是艺术细胞而已啊，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在学习那一种，所以就会变到他自己对他人生的目标呢，自己慢慢自己就不敢有 不敢说出自己人生真正的目标了啊，因为害怕父母伤心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经费需要啊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也是会有这一部分的话，那我们可能自己也要常常的思索跟检讨啊。好，那下面呢提到说，我们反思就要清楚看到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要寻找灭苦的方法啊，灭苦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菩提长老不断提醒的。好，再来，我们不需要像自己所以为的那般盲目又没知识的选择啊，就是不要就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寻找解脱的路哈，灭苦的路啊，不是盲无目的的随便选啊，好像在那里中彩券一样哈，不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呢，在佛法里面寻找到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的方法。那所以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呢，他说，其实，在我们佛教的整体教义的结构中，其实它是有的，它是有一条有效解决苦的道路的，是有的。但是它这些佛教的教义很庞大，那我们要怎么能够找到有效的路呢？那就要透过探究教义了啊。其实探究教义呢，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学术了哈，不是啦。中文的意思是很奇妙的啦。如果你把它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要去了解教理，它到底每一种法，比如说阿含啊、布派啊、大圣啊哈等等，哎，你去了解。然后你在这些教理的结构当中，你去看哪一 你相应的是哪一条解决自己苦痛的路啊，你可以选择一条的啊。那选择一条的话，就是要从头到尾都要坚持到底，不要今天南传明天北传后天藏传，那这样永远都没有结果的啊。那菩提长老说，我们其实要寻找有效的解决痛苦的道路啊，它要有一些标准啊，要有一些标准。它这里的标准啊，其实呢，菩提长老这里所说明的啊，解决苦的道路呢，它不是一个宗派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法门的问题，它这一个是用于所有法门的标准。不管你是修念佛法门，你是修禅修，你是修中国禅，你是修什么都好，这三个标准如果都有在里面的话，就是这三个问题哈，都有包含在你所修的法门里面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有效处理我们生命痛苦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所学习的方法里面没有这三个的话，那你所学的可能就不一定有效，就是能够处理你人生苦痛的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有效，因为你缺了这三个标准啊。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所讲的是一种很大的原则啊，很重要的原则啊，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呢，就是苦的范围，因为我们要寻找灭苦之道嘛，第一个你要了解苦的范围有哪一些。第二呢，苦的原因。第三呢，解决苦的方法，苦因的方法。你大家看清楚这个字哈，它是苦因哦，它是苦因的方法，苦因的方法，它不是根除苦的方法。因为苦哈，苦本身就是一种，已经是一种果嘛，一种异熟啊，它已经是一个已经成型了的东西，你很难去改变的。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很丑、很丑， 你叫他怎么去改变，除非他去整形咩，对不对？那个怎么整都不是好看的嘛，对不对？那真正的这个苦因的意思就是你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啊，你根本上去去除它的话，它未来的苦就不会有了啊。所以它的重点呢，菩提长老说是要解决苦的因，这是根本啊，我们要看清楚哈。 好，再来呢，八正道是佛教的核心，所以道的发现呢是让佛陀呢有了自身的觉悟啊，还有呢就是成为世界的导师。像这一部中部的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就说，世尊呢是什么呢？道未显现的唤醒者啊，就是这个 Magga 啊，还没有出现在世间人的面前啊，那世尊呢是我们这个道的唤醒者，就是让我们知道世间有这个古仙人道。第二呢，这个道呢未被提出之前的提出者啊，就是佛陀是第一个提出 Magga 的人啊，正道的人。第三，道未被宣说的宣说者啊，佛陀第一次初转法轮啊，就是开示这个正道。然后呢，道的觉者啊，完全的觉悟者，那见道者啊，就是了知道的人，还有呢，引道者，能够引导别人去正道的人。那大家如果我有做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哈，你去看这个巴利文的话，你看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后面这三个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然后我去查巴利文呢，它后面的几个也不太一样啊。你看，道的知者、道的智者、道的善巧者啊。那如果你去看菩提长老的音译本的话，它是后面三个是道的知者、发现者跟熟练者啊。所以这个资料我会给大家。那所以我就说，八正道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啊，它的用词哈，跟原来的经文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是不会很大的影响哈，因为我一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菩提长老他是站在一种消融过后的经文的含义来表达，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如果你要细究他们的差异，我补充资料大家再慢慢看啊，如果待会有时间我再给大家看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呢、啊。那世尊既然都是一个道的指引者、唤醒者、提出者，那我们就接着菩提长老说，他自己承诺跟挑战邀请所有的修行者啊，凡是你有兴趣修行的，那世尊呢就邀请你来啊，来共通的这个审查。他说，你们自己必须努力，诸佛呢只是老师而已，佛只是指路者啊，指导路的人。那修行道的禅修者啊，修行正道的这种禅修者，可以从邪恶的束缚中获得解脱啊，邪恶的束缚中获得解脱。如果你看巴利文的话，这个邪恶就是 Mara， 就是魔啊。你看啊，我给大家看啊，原本的这个。这个是补充资料、哦、原本法句经的这个寄送呢，你看它这里我画红色的这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加纳、啊、然后它变成这个应该是名词啦、啊、那加尼诺、啊、那了参法师呢既然把它翻成禅定，禅定行者，那这个翻译比较让人家会误解、啊、就是修禅定的人能够解脱魔的系缚。实际上呢，这个加纳有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禅修者而已、啊、所以这个净法比丘翻译的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正道的禅修者、啊、正道的禅修者。所以你看这个系缚呢，邪恶的系缚在这个巴利文就是 Mara， 就是魔，就是 Mara、啊、所以呢 在其他的翻译，了参法师的翻译、净法比丘的翻译都是魔、啊、都是魔，就是 Mara， 但是我们的课本是邪恶、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选那个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啊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法句经的这个注释、啊、他这里提到说，现在为了达到这个道、啊、正道呢，你应该要自己努力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努力的话就会达到一个结果，就是能够烧掉所有的烦恼。好，那如来只是说出这个道啊，这个 Magga 这个正道， 凡是实践这个道的人，那都应该依佛所说而行，可以依于止观啊，依于止观而脱离三有轮的魔缚。所以他的注释书里面呢，他是有谈到止观，没错啊。他又说魔的系，脱离魔的束缚呢，这个束缚就是三有轮啊，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的轮转，就是三界的轮回啊。所以注释书里面的注解是挺好的啊，嗯。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为了了解八正道是一个可解脱的工具，我们就必须用三个准则来检验啊，就是上面所讲的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是苦的范围、苦因的分析，还有提出解决苦因的方法，就是治疗的计划啊。你看他用非常现代的用词啊。那下面就是广解这三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苦的范围啊，苦的范围。佛陀将苦呢当作是佛教教理的基石 basic 啊，所以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佛教呢，它阐述很多很多的道理，其实都要让我们知道人生是苦的啊。那所以有些人说，佛教是悲观的啊，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菩提长老这里呢，就有跟我们解释这个问题。那他说，教法的总纲啊，四圣谛为始啊，四圣谛从四圣谛开始啊，宣说生命系缚于不可分离的苦 dukkha， 就是我们的生命哦，是没有办法把苦跟苦分开的。我们的生命啊，是没有办法帮苦跟苦分开。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三有里面了。在三有的轮回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除非是证到圣道的圣者，他才可以做得到身苦心不苦，否则一般凡夫的话都是跟苦是系缚在一起，只是这个苦的程度啊，是明显还是不明显而已啊。那所以菩提长老这里就说了，一般人把这个 dukkha 苦呢翻译为苦啊，痛苦啊，不幸啊啊。那其实呢，他说佛教的苦啊 ，dukkha， 它是除了觉者以外啊，你看哦，除了觉者以外，我们生命中一种基本的不满意啊，基本的不满意就是苦 ，dukkha。我去查了那个巴利文哈、啊，这个 dukkha， 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哈，很好笑。我查了这个 dukkha 的意思之后呢，我就去。他有很多那个巴利 English Dictionary 嘛、啊、有巴利的英文字典，这一串你看哦，这一串英文字我把它去翻译那个仪器呢贴上去的话，它竟然全部都是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看到吗？所以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好笑，难怪很多人认为佛教讲啊，佛教是一个悲观的宗教，就是因为四圣谛第一个 dukkha， 你看不管你英文用哪那么多个翻译都好，全部都可以翻成痛苦，你看会不会让一般世间人误解？肯定是会误解的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佛教悲观啊，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他没有真实的了解佛法的苦的意义。那下面呢，我又引了一点点英顺导师的定义哈、哦，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英老说苦是什么呢？看到吗 ？dukkha 苦是什么？没有安稳啊，不满意，就是没有安稳，这个是苦。那无常呢？非常就是无常嘛，就是没有不变性的叫无常。无我呢？啊，没有自在性的，我们的生命是不自在性的。自己没有办法支配一切、啊、那另外呢，在成佛之道也说苦是什么呢？苦其实它就是不自在，没有安稳，就是因为它有苦迫性，我们的生命呢都会招感一种苦迫性、啊、它在后面一直追着我们，就是这种特性啊，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跟苦分开、啊、你会觉得这个生命是这个生死是不安稳的，看到吗？ 啊，所以我觉得应老有一些应顺导师有一些用词、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那你看极地烦恼跟业力，他说是一种什么呢？招感性，招感什么呢？招感生死轮回咯啊，不断的生死轮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惑跟业，就是烦恼跟业力啊，就是极地啊，所以它是一种招感性。只要我们有烦恼，造了业力，我们就很难脱离这个三界的束缚啊。所以我们要透过什么呢？灭跟道啊，道就是你看八正道，道地就八正道。那八正道呢，它是 一种什么呢？它说是能向于涅槃的行机性。行机性就是一条古仙人道，它是古人古圣人所走过的这种路走过的路，你只要照着去做的话，照着去行，它就能够让我们解决苦啊。好，那这个是苦的定义。所以佛陀说苦呢，就是主要就是了解苦的内容，还有苦的止息啊。所以佛陀啊所教所说的其实都是这个苦跟苦的止息啊。那苦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那苦可以分成八苦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有很多八苦的说明。那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人啊就是有太多这种无明的追求啊，永无止境的追求，很少享有知足的平静。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太漂亮了啊！这菩提长老他说，我们人啊有情，很少享有知足的平静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之后呢，我们应该有时候要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呢，是一种很内心平静的一种安稳啊，不要再盲目追求啊，五欲啊，五盖啊，啊，世间的一切啊。那所以呢，真正的满足啊，其实啊，众生啊是总是觉得远在天边，永远摸不着啊，就是因为不知足嘛啊。那你看最后这句话很好笑，他说最后啊，人生到了最后呢，必须死亡，放弃了花了一生所建构的自我，留下喜爱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觉得菩提长老写的这句话真好啊。人生啊忙忙碌碌一生啊，到头来呢把最好的就是留下来在世间而已。其实很多时候啊，所以有些人说啊，很多人忙其实都是利益的是子孙啊，利益的是后代，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啊，享受到啊，这个其实是一种提醒啦 知道这一种都是虚幻的啦啊。好，再来呢，佛陀教导我们啊，即使是死亡也不是终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欲贪，而产生更多的有，就是 power 啊，就是生命的存在的一种元素。所以我们的生老死呢，周而复始，不断轮回。所以我们因为在无明的生命里面呢，留有太多的欲贪，那有欲贪烦恼就会造作业力，有 power 就是业力啊，造作业力，那我们就会有不断未来轮回的这种元素啦，自己储存的嘛，当然受苦的就是自己咯啊。好，生命的无常跟不安全就是苦的最深层的意义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到疫情啊，我们都感觉生命无常还有不安全，去哪里都要戴着口罩又消毒，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生命苦的层面的其中一个而已啊，就是这一种病毒的苦啊这种影响我们生命安稳的苦。那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苦是什么的话啊，那就是要完全的掌握世尊所开示的这八种苦啊。 那当然最根本就是五蕴吃身苦嘛，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那五蕴身心又是从哪里来呢？ OK， 那下面 第二个啦，就苦的原因啊，我们五蕴吃身苦或者八苦，它是有原因才会导致的嘛，所以后面就是开始跟我们讲了，止息苦的教法必须产生苦的原因，给予可靠的说明，我们要知道苦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我们想要停止苦和苦的因，就必须在苦升起的地方去制止它啊，苦升起的地方要停止它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啊、他一听到一句话他就立刻很冲动啊，就在那里很紧张啊，情绪就起来。你如果每一次都是在这一种情况倒下的话，那你就要去观察，我苦的升起呢，就是没有忍耐力啊，没有这个平静的心，一听到一句话呢就跳起来，就起烦恼了。其实我们要去制止它的。有时候呢，我们不妨停下来说，诶，我去问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呢自己每次在这个苦升起的地方跌倒了又跌倒，跌倒了又跌倒，跌倒了又跌倒。如果我们自己不审查，不去制止它，那我们就怪罪说，那你看佛法都对我们解决苦没有什么帮助啊，我都用不上啊。当然用不上嘛，因为你都不想去制止它，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制止它，你就让它随意的生，它怎么能够停止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察力，我们平常要培养一些禅定力啊，智慧力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在苦升起的地方你就觉察它，你才能够制止它。好，好，要停止苦的因，就必须靠一种苦因啊，停止苦因的方法啊，停止苦因的方法。所以你看他下面这句就提到说，佛陀在他的教法当中有相当的分量在阐明什么呢？苦的起源的真理。其实我苦的起源的真理，其实英文的意思、哦、大概是苦源的真相、啊、苦的起源的一种真相、啊、就是、为什么苦的原因，苦升起的真相是什么。其实他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啦、啊、那下面呢就提到说，所有众生自身当中的根本疾病 Klesha、啊、那被翻译为烦恼，最根本的就是贪嗔痴。所以苦源的真相呢，我们这种苦升起的这种真相呢、啊、其实就是烦恼，烦恼是最根本的、啊、那最根本的就是贪嗔痴、啊、所以你看下面呢他就有提到说，这些根本还有、分支出来的烦恼，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苦的形式啊，如痛苦啊、悲伤啊、害怕、啊、不满 啊等等。那我们必须查出烦恼的所依，看到吗？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同样地方产生烦恼的所依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些时刻呢都会有烦恼产生？你要看到它的所依啊。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那种来说，就是你这个心所产生的静因啊，它的静因啊，你要相位间现起足处嘛，你要知道它的足处在哪里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每次你都做好一个垫底给它，它当然就会长出来了啊。你施肥给它，它当然就会长出烦恼来。那进一步呢，了解它如何存在于我们的动力，以便移除它啊。这个英文哦，我的了解，这里是把它翻译为就是，我们必须查出烦恼的所依啊，它是怎么存在我们的这一种，它是用一种怎么样的形态呢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了哈、啊，那让我们有能力去把它移除啊，我们去有能力去把它移除啊，那大家自己看这个原来的英文，自己去理解吧啊。 那佛陀教导我们有一个根本烦恼，它会引生其他的烦恼啊。那这个根本烦恼就是无明，阿维甲无明啊。那上面讲所讲的根本烦恼是贪嗔痴，那这里所讲的根本，上面所讲的根本烦恼是贪嗔痴，这里所讲的根本烦恼是无明啊。所以菩提长老呢，在脚注的地方呢，就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要用两个不同的词啊。你看这个脚注三哈，脚注三这边我有列出来哈，无明啊，无明啊，维加，它跟不善根的愚痴摩哈啊，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啊，完全相同。佛陀在说明心理状态的时候，佛陀通常都是用愚痴这个语词。那当佛陀在说轮回 Samsara 的根本的时候，佛陀都用无明。所以呢，这两个菩提长老认为是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名相虽然不同，但是它的含义是一样，佛陀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用词而已啊。那无明呢，蒙蔽心灵啊的黑暗。那在这些错误的理解观念中，我们发现有土壤滋养着这一些烦恼啊，就是我们自己滋养的啦，这个不是谁滋养嘛，对不对啊？那哪一些呢啊？他说我们心可以看，如果我们的心看到某些快乐，那贪心呢就很快，贪的烦恼呢很快就升起。那如果我们遇到挫折障碍，我们就很容易产生嗔恨厌恶。那如果我们在模棱两可当中挣扎不安啊，蒙蔽视野啊，这个就是愚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些啊，快乐障碍或者是挣扎啊，这一些其实就是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有在遇到境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说不去审查啊，这个过去烦恼升起的境因，那在这一些感受当中，这一些认知当中，你不如理思维啊，后面的烦恼它就会不断的滋养出来啊，所以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他说，从这些现象，我们发现苦的温床是什么呢？苦的温床就是苦的所依是什么呢？因为有无明，无明有烦恼，烦恼有苦，这个因果的模式存在，我们就脱离不了险境，就脱离不了苦。所以就是无明、烦恼跟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苦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无明跟烦恼啊，特别是无明啊，特别是无明。所以我们说秦王先秦贼啊，秦贼先秦王啊，秦贼先秦王啊。好，再来我们最后看这个斩断苦因啊，斩断苦因。为了使我们完全彻底从苦解脱，我们必须去除苦的根本，就去除无明啊。那要怎么着手呢啊？你要了解无明的本性，也对手的本性啊，你才能够找到答案啊。所以无明的本性呢，你要了解好啊。那好，接下来呢，他说无明他其实有一个本性，就是不如实了知事情的状况，不如实了知。所以呢，你反过来啊，要培养如实了解、如实了知啊。那如实了知是什么呢？他说不只是概念性的知识、观念性的知识，那更是经验的知识，还有洞察的了知，也就是智慧。所以呢，如实了知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智慧，就是我们要培养智慧。这种智慧呢，不是只有概念性的认知，就是我们佛学知识啊，或者是观念啊啊，不是只有一些观念而已，它要怎么样呢？成为经验的知识，就是已经可以观察到自己的五蕴身心的无常苦无我啊，洞察五蕴身心的这种本质不安稳啊，无有常性，无有主宰性。 这种了知才是真正能够断除无明的智慧。所以智慧呢，是有助于修正无明的扭曲，无明所扭曲的事情啊。对，智慧使我们如实的、直接的、立刻的掌握事物的实相啊，掌握事物的实相。所以也让我们从这一些概念啊、见解啊、假设啊、真实之间啊，那解脱出来啊。那如何能得到智慧呢？啊，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了。佛陀说，智慧是要透过培养的啊，要透过培养。培养就是我们说开发嘛，在巴利文就是 bhavana 就是有 develop 啊，就是培养或者是开发它啊，开发它。那它才 会出现的。如果你没有修习的话，它是不会有的，它不会从天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智慧要怎么培养呢？他说它是属于一种心理因素意识的组成物，就是它是心灵层面的智慧，哦，它是属于心灵层面的。啊，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呢？啊，它是一种道啊，一条朝向于解脱必经之道啊。在这里呢，他说目标就是要止息苦，苦的止息啊。这一条道呢，就是八支圣道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所以我们要培养智慧，培养智慧就是透过八正道，八正道啊，就是能培养我们的智慧。所以智慧呢，你如果说按照菩提长老这一些说明来看呢，灭除苦的这个智慧呢，它不是只有理解的了。所以呢，他在前面一开头呢序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八正道是属于什么呢？把这些教理融入到生活，还记得吗？融入到生活的一种生命指南。所以呢，他八正道可以让我们产生智慧，就是他要透过戒定慧的修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化啊。所以佛陀说称这一条道路呢啊为中道啊，中道。那他远离了两种偏激，第一个就是乐啊，欲乐啊，钟情欲乐；第二个呢就是苦行，无意义的苦行。那菩提长老说，很多修行者啊，在印度当时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折磨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种修行，但实际上呢啊，都是徒劳无功的啊，他们没有真正的啊找到呢苦恼的真正来源，来自于贪嗔痴啊。所以呢就是用错心机啊，用错了心啊，就是落入一边啊。那所以真正要远离苦乐两边的，就是八正道啊，也就是中道啊，也就是中道啊。那英老呢有一段话呢蛮好的哦，这个无明这边哦，我没有时间讲无明，我也有引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无明，你看补充讲义这里哈，杂含二九八经，无明是什么呢？啊，不知前际后际前后际。不知内外内外内外啊，不知业报，不知三宝，不知四谛，不知缘起等等。你看有那么多啊啊，无明就是有这样。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好长啊啊，我有附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前际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过去，我过去是有的还是无的啊？我过去是怎么样的啊？都是不如理分别啊！我全部都有反红色给大家看。我们因为有不如理分别，所以落入无明了啊！你看后记也是这样，不如理分别，前后记不如理由于啊，就是现在啊，前后记就指现在我们这个友情啊。内外内外也是如此啊！这里啊有一个很可爱的定义啊。他说内外内外，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这个内外你看哦，他什么叫做内外呢？他说不知道，与他相续诸行，就是他相续就是指外在的友情，外在的众生，我们对于外在的众生啊，种种的诸行啊，岂不如理分别？所以就会把众生分成什么 怨敌、亲爱的，还有重用三种人啊。因为我们昨天刚好上慈心观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究竟的解脱道来说啊，我们把众生分成亲爱的、重用的人跟怨敌呢，它是属于无明，它是属于无明。当然了，大家也许会说，那这样子我在修慈心观不是在培养无明？哎，不是啦，不是，是因为呢，我们还是要先借助一个基础，培养定力。好，我们培养轻中怨，是先培养 Samadhi， 培养定力，然后进阶就要培养真实观。好，从得解观再转入真实观，就是去观 Vipassana 无常苦无我，所以它是有层次性的。到 Vipassana 的时候呢，才能断无明的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哦啊，因为在深奥的这个深刻的无明的定义来说，这个我们也算是一种无知，看到吗啊。我觉得很好玩啊。那后面的话就大家自己看了啊，太多了啊，太多了，太多了。那我再给大家看这个离两边、离苦日二边的中道啊，因为应老这一段讲得很好，他不是引菩提长老的那一部经，他是引中阿含啊，中阿含也是一样离苦日二边的中道。你看到应老的这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离苦日二边哈，不是折中哦。苦乐之间取折中的态度，这个是误解。所以我们说中道呢，不是说不要太苦不要太乐啊，刚刚好这样，这个是误会了中道的意思。真正的这个啊，佛教要解除的是什么问题呢？他说一般人不是重苦呢，不是重乐呢，就是刻苦，这两边啊，就是落入这两边。那其实这两边呢，不管你是重乐或者是重苦，都是迷情之本，就是愚痴的，都是迷情之本。所以你看下面呢，他说不论你是重乐还是刻苦，都源于情爱，看到吗？其实都是一种爱的表现，爱的表现，情爱的表现。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修苦行哦，衣服哦破破烂烂哦，修苦行，其实它是源于一种情爱啊，那这个要注意的。瑜伽师地论有解释啊，我们修阿兰若修苦行头陀行，它是要对治情爱的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像印度那样啊，就是印度的外道那样修苦行，你还是源于情爱的话，那种苦行就叫做无意苦行，没有意义的苦行啊。那所以呢，应老这里提到说，自我跟世间要以智慧啊，正见为前导啊，所以不苦不乐的中道呢，不是折中，是什么呢？以智化情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用理智啊，我们用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情感，用智慧来导正我们的行为，用智慧导正我们的行为。所以随顺依法，可以体见依法的实践啊，所以。啊，我觉得应老有很多东西跟菩提长老这个都可以呼应啊，非常好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道呢，借由认知啊 ，Maga 他说认知什么呢？欲望是没有意义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强调远离，身远离，心远离啊，避免单着于欲乐或者极端的这种出离。行来折磨身体，这个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修行在训练心啊，这句话很好哈。修行其实在修心，在训练我们的心。所以身体是内在功成有力的支持，也必须是健康的啊。所以他下面这句也话也是这样讲啊，他说训练心以产生解脱的智慧，身体也要好好照顾，保持健康，看到吗？啊，所以你看哦，佛法的中道哦，它其实不是落入苦，落入乐。所以训练心、培养智慧的过程啊，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因为在这个无常的生命当中啊，这个色身啊，如果我们自己不照顾好啊， 不保持健康啊，要别人来照顾我啊，比如说我自己生重病了，要别人照顾我，那我们怎么样？自己很难有体力培养解脱的智慧，我们也麻烦很多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啊有智慧的学习者啊，就是不是懒惰身体，是我们要借助这个身体来修行啊，不是叫我们呢、贪爱这个身体，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培养心的过程要有健康的身体。比如说我们在禅修，如果我们身体生病了，不舒服了，你禅修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培养正念都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是一种福报来的啊。所以很多去禅修的人都说啊，要年轻去禅修，就是身体好。那年纪大呢，现在也可以身体好，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啊，都会有很多能够保养身体的东西。那至少让自己身体健康啊，不要懒惰，不要起贪爱就好啊。所以我们训练心呢，也要照顾好身体，这就是中道哦。所以你看菩提长老哈、哦，他说这个才是中道。那这个是能够让我们产生什么呢？正见、智慧，导向于安详，然后导向于觉悟跟涅槃的八正道啊。所以行八正道的人啊，行中道的人啊，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是一个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很健康的修行者啊，不会特别的让别人看起来这个修行者很奇怪啊。那这最后这一句经文呢、啊、如果你去看原来的翻译的话，你看那个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呢，其实他原来的经文是这样，你看哦，不住两边两个极端，对不对？佛陀什么呢？坐眼坐智，导向于极静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你看他就是不要照那个经文一模一样的贴出来嘛，所以他菩提长老呢就用他的话语呢把它转化成能够升起正见智慧安详正的涅槃的八正道。诶，这样读起来的话，一般人就会觉得比较亲切，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啊，这一些经典的文字啊，你引这句话出来的话，很多人就会问你说啊，为什么眼睛啊，突然有眼睛又没有耳朵的啊？为什么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啊？就会问一堆 啊，所以把它直接白话出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一目了然啊，嗯。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序，还有第一章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开场白而已，所以我们这个八正道呢是下个礼拜正见才开始，下个礼拜的内容非常重要，就正见的内容哈。那所以呢，我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八次的课程当中啊，能够把菩提长老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介绍给大家，我自己也很受益啊，所以希望我们一起成长啊，嗯。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啊，我们的时间到了 OK， 那我们就来回向啊，来回向啊好，那这个佛像下面有一个回向偈，看到吗啊，所以大家可以内心默念啊。好，我们一起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谢谢大家。